神旨意的奥秘第八讲，神旨意的奥秘第八讲，我们还要先读到以弗所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这是那个主题啊，我们先把它读一遍，然后还要说明下边的一句话。第十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神愿意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么神旨意的奥秘里，第一个就是大灾敬虔的奥秘。敬虔的奥秘里呢，我们现在就提到神是自隐的，神要把自己显明出来，把他里边一切的丰盛显明出来，把他自己也要显明出来，就是自隐的神要变成一个显明的神。这个宇宙整个的奥秘，整个宇宙的来源，一切创造的计划都是从这个来。那么神要显明他一切的能力，那怎么办呢？他就从他怀里生出一个子来。我们在第七讲里详细说，这个子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线，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所以他从父怀里出来，带着神的能量，神的能力。所以耶稣的名字又叫神的能力，基督本为神的能力，他也是神的智慧啊，因为神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铺张穹苍啊。那么神的能力智慧就从这个子就都带出来了，带出来了，他要发表，他把这个能力和智慧都发表出来了。那么砰这么一爆炸啊，一发表就创造诸天宇宙万有。所以你看这个诸天宇宙万有啊，都是按照神的计划被创造而有的。那么这个神创造这些为什么呢？比如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干什么呢？我们读诗篇第十九篇就明白，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一百五十篇第一节也说了，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各位，神创造这个诸天万有穹苍，一个就是彰显他的荣耀。哇，你看这么伟大的这个宇宙万有，这多么大，这多么奇妙啊，并且星旗罗列在那里循序运转。哎呀，有这么大奇妙的一个天象诸天啊，我们一抬头一看，我们就明白这个宇宙中有一位至高的主宰，他是造物者，他的创造太伟大了。所以现在的科学家啊，98%的科学家，大科学家都信耶稣，都信上帝， 啊，有的当然不信耶稣了，但是他们也承认在宇宙中有一位大主宰，像爱因斯坦就是这样，许多的科学家，因为他们一看这么大的宇宙，并且每一件事物都有它的定律，都有它的公式，都能计算，这个东西实在不是人所能办到的。有人曾经跟我谈，说人进化来的。弟兄姊妹们，他说这话真是没有常识，说人是进化来的，因为他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可是他不多想一想，那么当初进化说这个无生物怎么变成有生物呢？单细胞那个最渺小的那个单细胞的动物怎么能变成这么复杂多细胞的这个人类呢？好了，他就假设一些学说啊，说是能够进化啊。好了，那么进化的时候怎么忽然间一进化就进化成一公一母呢？变成男的有男有女呢？这猴子也有雌有雄呢，我怎么会变化成这样呢？那么既然那个时候变化，现在为什么猴子不能变人呢？还有更奇妙，猴子跟人既然是同源，为什么人不能娶猴子当太太呢？猴子不能娶人做妻子呢？不行，科学家们研究出来了，原来那个染色体不一样啊，那个染色体啊，那个基因就是它里边的染色体不一样啊。人类和动物所有的染色体都排列不一样，各从其类，不能从这一类跳到那一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科学家们现在已经不再说那个人可以从猴子变了，因为他就按照科学说不行的啊。假如人能由猴子变，请问人失血过多能不能把猴子血拿来输在人身上呢？不能，一输血进来人就中毒了，人就要不能够接受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神创造是有他的计划，有他的规律的，所以人生生不息。弟兄姊妹们还要知道，不管当初创造的时候有一公一母，有男有女，到现在这个人类的生殖冥冥中还有一个控制。我们知道这世界上的人类啊，无论哪一种人，男女生出来都是平衡的，有多少男的有多少女的，绝对没有一个时代说生的通是男的没有一个女的，那就惨了，那将来整个人就绝种了。或者在一个时代中全是女的没有男的，没有这个事儿。在自然律里生殖都是平衡的，你看多奇妙，除非有一个大战争，人自作孽啊，打仗，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啊，欧洲把男人都打光了，打了很多男人没有了，结果好多女的就招华工做她的先生，因为女的都没有先生了啊。那从中国来的华工在这儿就被他们拉出去做先生，像这种情形这是特别的啊。一个战争下来可能啊男的就打死了出去当兵了啊，那么女的都过剩，平常的时候大概都是平衡的，这就看见冥冥中有一个律啊，这个律就在操作，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一想就知道，比如说人活在地球上，是这地球是转的，地球的转呢产生一种离心力，地球自转每小时1000公里，哇，这个速度相当的快，在那旋转，我们人在地球上甩出去了，可是为什么甩不出去呢？啊，你还在这里听道，你还在这里查经，你还在这里吃喝拉撒睡，我们说笑话，你还生活的蛮好，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心有吸力，空气有压力，神的能力就安排得恰当。所以我们人类居住在一个立场，在一个能力的场合里，我们被这个平衡的力量给夹在当中，我们所以不会丢出去，我们也不感觉。那么这个是猴子可以做吗？这是猴子变人的时候他自己安排这些事儿吗？就像这些非常奥妙的原理，人不去想一想。譬如植物这个生生不息这个天体运转不息，这些怎么样忽然间产生猴子出来呢？那猴子怎么又有智慧呢？譬如人类为什么又慢慢的能够创造这个卫星呢？创造这个太空航器呢？哇，这个东西这不是猴子能办到的。那猴子的脑子怎么进步这么快怎么一下子进步飞跃了这个忽然间人就搞这样。弟兄姊妹们想一想看，人类进步只是几十年在近100年来这些科学突飞猛进，是不是呢？那要按进化来说得多少万年才能够进化一点，那怎么忽然间这么进步呢？这么灵光呢？这是什么呢？这是神这夜到那夜传出之事。神用灵感动人，人的灵机一动才能够有发明有创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个灵的功能，这不是那个笨猴子那个脑子可以进化到这样的，我们稍微的一想就懂。所以这个整个的宇宙都是这位自隐的神，他要把自己显明出来，他借着他怀里的独生子这么一发表就创造诸天。所以万有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创造，耶稣基督在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他是太初的道，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是他从神怀里出来这么一发表，这个子一发表在太初，那就是科学家们所测定的150万万年以前，砰这么一发表，就神的能力就创造宇宙万有。那么这些创造后来又创造人类又创造现在世界上的这个天地，那个在圣经里创世纪第一章来说叫做复造，他用的字有创造有制造有构造所以我们等慢慢的再往后来查。那么您要查创世纪，在这个我们有查经查创世纪要道略解，也可以听到关于那个创造的那些事情那些解释。那么所以神借着子就创造万有，神为这个宇宙定了时间，因为耶稣基督他一出来他一发表，这个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耶稣是原始，他就是那个始，他是阿拉法他是首先的，他是初所以耶稣基督他一出来，他从神出来，他一发表宇宙万物就创造了。那么但是耶稣神在基督里定的计划还有时间的安排，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宇宙借着耶稣基督从父怀里出来，这个独生子出来一发表，创造了诸天宇宙万有。但是神为诸天宇宙万有定了时间，这个有形的看得见的眼睛看得见的现象界的这个物质宇宙，神为他定了时间，定了一个时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宇宙我们眼睛看见这个宇宙物质宇宙 不是一直拥有的，啊，它到了一个神定的时间，就要同归于一。所以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啊，使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照所安排的。神的安排对这个物质宇宙是有一个时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时间结束的时候，也可以翻成时间结束的时候，这个天地都要归一，这也是一个大的奥秘。等我们最后查到第十二个奥秘的时候，我们会解释这个。现在科学家也有一点懂了，因为这个宇宙无限的膨胀，膨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它会还原的，它会收缩。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宇宙不是一个无限的扩张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科学家已经慢慢的有一点探索，可是圣经老早就写出来了，啊，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那么这些万有是出于一，将来都要归于一，都要回来，啊，都要收合收缩。那么收缩的时候，那个叫什么呢？耶稣基督就是欧米伽，啊，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是初，他是终，他为这个万物创始成终，所以都在他里面同归于一。那比如我们现在信耶稣，信耶稣就是首先归回，啊，还没有等这个时间日期满足，我们现在就先回来了。我们叫做什么呢？信主受洗归入基督。受洗不是入教，是归入基督，啊，原来我们是从他出来的，我们现在要归回。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信主啊，他就落地归根，哈，让我们中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说，无论到哪里去，华侨到什么地方去，他最后都要回家乡，叫落叶归根呢。其实我们人最后的归宿就是在基督里，因为我们是出于他，啊，我们所有的万有都是从他一发表出来的。那么我们呢，将来都要归于他，不止于我们人类，啊，所有的万有都要归于一，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么，所以基督就是创始成终，所以他是阿拉法，也是欧米伽，这宇宙万有一切的计划都在他里面，所以神旨意的奥秘都在基督里面。基督就是这个宇宙的奥秘，基督就啊创造这个宇宙万有。在这个中国的故事里，也有一个古代的传说，不过那个是不清不楚的，说整个的天地就是盘古氏，这个盘古氏啊，开天辟地。那盘古氏呢，他是起初啊，这么据说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一个石蛋啊，爆炸出来一个人，然后他生出一个人来以后呢，从他就越长越高，这个头啊顶着天，脚撑着地，把这天地越扩越大，越扩越大。所以由盘古氏啊创造天地，啊，这么说，说一万八千年他就长又长高了，再过多少年又长高了，结果这个天地被他扩充起来，这是中国古代的传说。其实这个可能有一些形容，说宇宙万有是基督，他这个那个能量一爆炸，就产生诸天万有，那还不是光这个天地啊，那大的多了，诸宇宙啊都是借着他造。所以父怀里的独生子带着父一切的能力， 出来，一发表，那就是太初有道，就创造万有。那么创造万有以后，弟兄姊妹们就明白啊，我们要讲到第一个奥秘了。可是神的美德，神除了这个外在的荣耀，还有内在的荣耀。内在的荣耀就是他一切的美德啊，比如他的爱了啊，他的这个温柔了啊，良善了，和平了啊，什么这个恩慈了，这些东西不能表明。这个诸天万有砰一爆炸，只是能力的显明啊，不能把他的美德显明出来。所以神还要显明他的美德。在诗篇106篇第二节说，诗篇一百，所以那里有一个说明，诗篇106篇第二节，那怎么说呢？很有趣啊，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这个谁能传说？因为在这个诗篇呢，写诗篇这个时候，宇宙万有已经有了，已经神的能力已经表明出来了，神的能力已经表明，只需要传说。我们来看诸天宇宙万有，我们要说诉说神的大能啊，像诗篇145篇也是这么说。我们要怎么说神的大能啊？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啊，要传扬，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要传扬能力。但是呢，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神不光有这个能力，神还有德啊。那么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呢？所以弟兄姊妹看，能力已经有了，创造诸天已经有了，只要传说就可以了。但是美德谁来表明呢？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还有第二次，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神第一次发表，用他的子带着他一切的丰盛从他怀里出来，一发表就创造诸天宇宙万有。所以万有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诸天万有宇宙穹苍都是借着子那一个发表，太初的发表，创造诸天宇宙万有。那么神的美德怎么办呢？这里还有个插曲，当初神呢造人的时候，本来要人来彰显他的美德，可是人呢都败坏了，人没有做成啊。本来神要让人彰显他的荣耀，作为他荣耀的器皿，结果人没有办到。那等以后我们再说这个神拯救人的故事，这个完整的啊，那是大灾镜前奥秘里边的另外一部分。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干什么呢？他来彰显神的美德。所以圣经里提到，我们认识主，我们必须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美德。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说，我们信耶稣啊，这里有一个说明，第一章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所以耶稣基督是彰显了神的美德，他荣耀神就是把神一切的美德彰显出来。比如他的爱，他能够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他为那些钉死他的人祷告，这种爱，这是神的美德。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做我们的赎价，这是神的爱。所以这是神的美德。所以在主耶稣的弟弟啊，就是肉体的弟弟，曾经讽刺他不认识他的弟弟雅各说，说什么呢？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啊，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是用 和是使人和平的，并且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哇，他看见这位美德了，看见他这个原来他不信的这个哥哥啊，那么他讽刺他啊，但是他后来相信他，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认识了，并且这个雅各后来在耶路撒冷大会里头做会证啊，在那里头还负责任呢啊。那么我们从此就知道耶稣基督是神那一切的美德在他里头彰显出来，所以神要显明他自己，不止于显明他的能力，还要显明他的美德。显明他的能力是借助耶稣基督太初那一个发表，那么显明他的美德是在1900多年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这个道成肉身呢，就是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位这么大的神穿上一个人的身体来到地上啊，他来干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彰显神的美德。我们今天就查到这儿。